越好。啊，另外一个地区贫穷落后，这个世间永远得不到和平。啊，所以必须啊，全面的悟道啊，全面的教学，全面的提升。啊，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社会才能得到安定，世界才能得到永久和平。啊，虽然一切众生的过去生中种的因不相同，这一生的缘不相同，觉悟就行了。啊，彼此互相能够照顾，互助合作，免除一切争端，啊，就避免一切灾害了。啊，我们接着再看这个小注。若不尔者，为是一法。啊，这就是说，你没有大慈悲心。啊，你为什么到佛门来布施？听说佛门里面讲的，施以得万报啊，这个生意好做啊。啊，哪个生意一本万利？哦，原来这个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呢，就是是一法。啊，是以做生意、做买卖，求利心切，啊，这下看准了，好，一本万利，可以赚大钱。这个心是决定错误的，啊，不相应啊。下面又说，佛此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啊，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是梵语，他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佛德入诸法实相故，而已不净。怎么入呢？与诸法实相相应了。怎么相应呢？心相应。你布施时候起心动念呢，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什么呢？清净。不然，清净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啊，布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啊，实在说呢，这个佛法讲的所有一切法都是布施。布施涵盖了一切佛法，佛教人不外乎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大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修学的不超越这个三大类。 能够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就是布施。要有布施的心，只有服务而不求益利，所以佛菩萨是一个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佛如是啊，这是智慧的教学啊，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这就入诸法实相。故复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叫回向法界啊，回向就是佛啊。这经讲华严经呢，正好是这些鬼王天王来代表。是这个社会性啊，《大经》里面所讲的是住实行，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力啊，智慧德能，智慧德能成就之后，就要为大众服务啊，为大众服务就叫做回向，回自向大。啊，将自己的智慧德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做回向。啊，法界是范围，啊，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不是一个国家，啊，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遍法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所以他的福德利益了，那就无量无边了，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无二无别，那么这一段是讲你呀，造佛像，造菩萨形象，造转轮圣王像，你所得的福。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前面这一段是说能布施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布施的人啊，能修福的人啊。后面这一段呢是讲他修福的这个的福，这是遇到大乘经典啊，或者是听闻一记一句，闻遇大乘法了少啊，啊，可是他听了之后啊，他就能发心，发真诚心，这个音重就是真诚啊。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这是他所修的。诸位在此地一定要注意到，第一个，他是善男子、善女人，具足善根福德的人，啊，不是普通人。 就是刚才讲的观经上所说的敬业三福，他统统做到啊，他是这样的啊。与大乘经纵然是一记一句，他深解经义。佛在金刚经上教的教人深解义趣，一记一句虽然少啊，深解义趣那就不少了。换一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你看看唐朝时候啊，禅宗的慧能大师，那是个苦力了，他靠卖柴生活，现在这个社会见不到了啊。抗战以前，抗战初期大概在是60年前的样子，我住在附近啊，那个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苦力，卖柴卖水的啊，没有自来水呀，挑水啊，到河边井边上挑水呀，在外面卖啊，一担水那个时候是3个铜板。啊，相当于1分钱啊，那是用铜板啊。卖柴啊，在山上砍柴啊，挑到城里面来卖啊，很辛苦啊啊。慧能是卖柴的啊，柴卖掉了，拿到钱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啊，在房子里面念经，他在房子外面靠窗口的地方听啊，从前的窗户没有玻璃啊，如果有玻璃隔着听不见了啊，以前窗户用纸糊的啊，冬天也是纸糊的啊，冬天的时候通常糊2层啊，纸糊的窗户啊，所以里面说话的时候外面人听得见的。他是偶尔听了几句啊，听到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入了。你要问他为什么能悟入，他是善男子啊，念经的人天天念都没有悟入啊，他不是善男子吗？哎呀，不是善男子念经，让善男子听啊，善男子开悟啊。你们想想看，观经上讲的敬业三福，你细细看慧能有没有做到？做到了，他真的是孝养父母啊！啊，他卖柴买米回家供养母亲啊！啊，虽然他没有念过书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奉祀司长，可是以后他到黄梅参访啊，我们就看到了。啊，真正是孝亲尊师啊！啊，那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非常明显。没有学，但是人家通通做到了。啊， 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所以偶尔听人家念经，机缘，这是缘分啊。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祖师啊。他当时卖柴，如果没有听到人念经，永远就卖柴了，哪里能够闻到佛法呢？啊，这一听，听个一句一句，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发音中心，啊，他就赞叹恭敬。他就真正想学，真正的打听啊，你念的是什么东西？他念的是经啊，从哪里来的？从华美来的。他就有意思到那边去学啊。那么此地供养啊，布施供养这四个字是法供养。法供养里面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供养啊。那布施怎么讲法呢？布施把从前一切的错误舍弃掉啊，就是布施啊。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啊。这里布施没有涉及到钱财啊，啊，这里供养也没有涉及到物品啊，没有啊。舍妄舍真，舍妄就是布施啊，舍真实就是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的注解里面给我们说明啊，他是引用起心论里面讲的，解释大乘啊，大乘经体大相大用大，所以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我们翻开经本看二十二面，二十二面的注解幕后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把它念一遍啊。第一行第二句啊，今即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即一句的无量佛的理论依据。怎么可能？道理啊就在此地啊，正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生实相是什么？明心见性。那个佛理，那谁能跟他相比啊？啊，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的，即使一句一句以正见菩提啊，这个是我们从六祖慧能四集里面是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可以证实佛在经上讲的这真实不虚啊。 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修法布施比过去方便太多，但是我们得福不如古人，就是用心呢比不上古人。古人真诚恭敬，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还有私心，还没有把自己舍掉，这个就是布施福啊，不如经上所说，道理在此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把一切虚妄不实舍掉啊！善导大师教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重要啊！一切都要以真实心为基础，从真实心里面出发就对了，没有一丝毫虚妄啊！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是不可思议。幕后这一段引用佛一段话，说明呢这个一记一句得无量福的事实我们看这个小注第二行二十二面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四句记这是假设如果说是有这种缘分听别人读经或者是讲经你的时间很短，只听他说一四句偈一四句偈就是四句或书之竹簿在从前没有纸张在中国古时候用竹简把这些文字写在竹简上这个如果诸位到故宫去博物院去参观你看看这个汉朝以前的这些典籍还都写在竹简上钵呢是布，是这个丝制品那时候没有纸张，也有写在这些这个丝制品上也有写在这上面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书本就是书籍，所有名字。与若干劫持彼和尚阿舍离等何旦肩上或背负顶带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居报私恩这个话说的是知恩报恩呐！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你一记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够深解意趣，你开悟。你成佛了 传授你一字一句的，这是你的老师，是你的恩师。这个恩德多大呢？佛在这个地方呢，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报答不尽呐、啊！比喻里面讲啊，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或者顶在头上。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啊，那么这是一个真正知恩报恩的人。啊，下面说，若于和尚所，其不尽心，横说于过，无说于耻，极受多苦。当于将来必堕恶道啊！这个老师对你有恩啊，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要常常说他的过失啊。老师有没有过失呢？很难说。啊，为什么很难说呢？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啊，你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清净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得好啊，净云没有。好恶啊，没有好丑啊。啊，净是什么呢？物质环境。云是人事环境。一切人一切物，给诸位说，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好也没有丑。啊，善恶好丑啊，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藕益大师这个话讲的对呀。啊，也正同了《坛经》里面所讲的风动幡动啊。啊，慧能大师看出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你的心在动啊。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表演啊，表演在吉祥里面五十三参，有善有恶，里面还有杀盗淫呢。善财童子还去参访啊，杀盗淫在佛法讲是三毒烦恼，菩萨示现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啊，他怎么会得到？啊，如果我们要去戒除这些鄙夺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用心不同啊！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心？菩萨用的是什么心？啊，这段话很重要啊！下面接着说：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重三宝甚深之法， 彼获无量无边之大过矣。啊，这里还引用佛所说的。啊，幕后这一句，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啊，这个小注里的说，注解是引用《复法藏经》啊佛的话了，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业了，记住苦恼。能帮助一切众生度过一切苦难呢，一定要靠佛法。所以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佛法当中，特别是大乘法，我们现在学的是大乘里面最殊胜的、最精华的部分，包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我们遵守佛的教诫，应当把这个利益、把这个好处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推荐给一切众生。这是什么？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怕辛苦，认真努力的去做，有一天的生命就应当做一天，尽行受啊，把这一桩事情做好。这个就叫圆满功德。不能怕辛苦啊，不能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将宝贵的命光空过了。菩萨如果说贪图享受，这里面可以得自利，不能利他。佛法之可贵就在利他。啊，那么要利他，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安乐。李炳老从前对我说，谁不喜欢去住山呢，去住茅棚呢，个人享受啊。享受大自然之乐。逍遥于山水之间呢，人生第一乐事啊。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不能利人。佛菩萨得道之人，明心见性之人，他确确实实可以享受啊，他得大自在了。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走进村庄， 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真正是佛事门中不是一人，他都很欢喜很乐意很详细的为他解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没间断的，天天为大家服务啊，为大家讲解，一直到老死，从来没有放弃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工作，这个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值得后人效法的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在经上看到过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度假去了？没看到过现在工作很辛苦啊，天天在工作啊，还找个时间去度假了没听说释迦牟尼佛去度假也没有听到这个1250人去放个假，没听说我们这里要办佛修院还听说还有寒假暑假还放个假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得多想想将来办佛学院势必要放假随顺世间嘛，世间学校都放假嘛可是我们放了假怎么办？去干什么？希望大家学释迦牟尼佛放假了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你把你这一期学期所学的假期当中找地方去讲经，你这个假就没有空过了利用这一段的时间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给你们安排请这个海外各个地方发邀请函来邀请你们放一个月假也讲一个月经放两个月假就讲两个月经，没有空过不可以放假去游山玩水，那就糟了。那这个假一放的时候，你这一个学期所学的全光了，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有进步这个进步去念念其而不舍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这是布施修复经典塔寺的佛宝前面这个小注后头还有一段第23面注解第5行第5行后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念要紧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倾听经法这个几句是总结前面佛说坚毅经里面一段话 这一段话了，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流通，把它印出来。这一段话在是，在这个23面第三行，大家记住，记住，佛说金义经，这一段经文是，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口。不能一日半日口，不能半日一时口。此地这个一时啊，是古印度，就是现在的4个小时。他们是昼夜6时，所以一时相当于现在4小时。这个时，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口。半时就是现在的2小时，说不能半时须臾口，你没有时间听2个小时，随便听几分钟也好吧。其福不可量，这个下面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其福不可量，不可限也，用不可限呢，大家好懂。那么这个是经文，它上面写个文，这段经文，这借着这段经文说，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常常劝人来听经，所以这段文呢很重要。你们看，用打字把它打出来，打成一个小短篇。可以劝人呢听经啊。好，接着看下面经文。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啊，这个经文上啊都讲的是未来世中。未来世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有这个具足这一个字的条件呢，非常稀有。非常难得，遇佛踏实，大成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那么这是讲修复佛的塔，佛的寺，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了。寺这个意思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永久的机构，这才称之为寺，不是临时的设施。它是永久的，所以过去皇帝他的办事的机构称寺，你看宰相底下办事的机构称部，常常可以改变，可以废除，可以重新再建立来调整。皇帝下面这个办事机构永远不变那么在中国从汉朝到清朝可以说都不变更这寺是永久办事的机关我们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可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寺你想法都不对看到这个是迷信，就代表迷信，代表鬼神 一听这个寺跟庙就连起来，寺庙啊，这个里面是供鬼神，是搞迷信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啊！啊，过去佛寺啊，是办佛教教育的机构啊，这个佛教教育要永远办下去啊，不能够废止啊，不能暂停啊，啊，所以用寺。但是现在呢，人家多许多人把这个字的意思都误会了啊，所以我们也要改一个名称啊。这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提倡啊，不要用寺院庵堂，用学会，学会也是夏老提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净宗学会啊，我们不称净土寺，不称弥陀寺，称净宗学会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名称呢，能够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误会啊。这个意见呢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们读到他老人家的书啊，就遵守他老人家的意思。